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第29章。其实撒母耳记上啊27章一直到第31章这几章我们要整个一起来看，你就发现很重要的两个不一样的结局，那就是一个对准神的君王，一个对准神的人，即使他落在试探，落在自己的软弱，甚至是落在自己谎言犯罪的当中，他是一直去对准神，神会把他从一切的困境把他带出来。然而另外一个人的对照，也就是扫罗，这个君王就是一直体贴到自己，他体贴到自己的面子，体贴到自己的肉体的喜好，他顺服自己的心而不是顺服于神，你就看到他的结局至终走向的是灭亡、死亡，不单是付上了自己的生命，连他的孩子、整个家族、神给他们的荣耀的命定都全然的荡然无存。所以你我的每一个决定真的非常的重要。透过今天撒母耳记上29章，我们就要来思想，神啊，我怎么来回应你？我是个有软弱，我是个会遇见试探，可能会失败，会跌倒的人，但主，我的心要对准你，那么你不但要成全在我身上的命定，你还要成全在我儿女身上的命定。亲爱的家人，让我们一起来看29章。首先我们先来看前后文，从27章一直到31章发生两个战争。第一个战争叫做大卫跟亚玛利人的战争，这是一个战争。另外一个是扫罗跟非利士人的战争，这两个战争其实是同时发生啊，但是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不同时发生，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哈。首先你先来看大卫，大卫呢虽然逃避扫罗，其实你知道吗，这是他第14次逃避了，这多年来扫罗一再的追杀他，14次的逃躲，14次的躲藏，移转他的地方，终于在最后一次大卫躲在喜格拉，就是躲在非利士人这块地方。在这一年四个月的当中，大卫虽然一直做自己的决定，突然也逃到按照自己的意见逃到了非利士人，躲藏在敌人的手中，但他所做的仍然是怎样攻击敌人。其实大卫活在两面的生活的当中，大卫自己心里也苦，但是他就是在这种环境的里面，所以至终神拯救他脱离试探，所以大卫要去打一个与亚玛利人的战争。所以在亚玛利人的战争，在喜格拉这个地方，大卫是求问上帝可以追还是不可以追，所以他就追赶了亚玛利人，击杀他们，救回了家眷，而且分配掳物给那些看管兵器的人，也分给住在犹大各地方的人。这是大卫跟亚玛利人的战争。那你来再看看扫罗跟非利士人的战争。扫罗是去问谁？他到了隐多尔去求问交鬼的妇人，谁都问，就是不问神。大卫在软弱当中、跌倒当中，大卫仍然问神。扫罗呢，不敢问神，他就只敢交鬼，把撒母耳从阴间招上来。你说那招上来的是不是撒母耳？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做判断，但我们只知道他就是不问神。或许神就用这个方法，借着鬼来对扫罗说话，任由鬼对扫罗说话，或是借着这个地方来责备扫罗，他必然要死。所以同样的面对战争，同样面对人的软弱，同样面对个人心中的害怕，你就发现一直求问神的人，神至终会把他从一切的软弱试探当中拯救出来。但然而硬着心不向着神而求告一切的环境，尽己所能的，甚至是连之前自己下令全国不得有交鬼的这件事情的人，下令这件事情的人，最终还是会往交鬼的路上走。这就是一个对准神跟 悖逆神最大的差异。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要去看到几件事情，那就是第一，我能不能活出一个公义和信实的生命。在整个二十九章，其实你说实在，你看到不少大卫活在谎言的里面，大卫活在两面生活的当中，大卫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虽然允诺亚吉王要去攻打亚吉王的敌人，就是以色列人，实际上大卫仍然在攻击非利士人。所以在面对这场战役的里面，大卫也很害怕，所以神亲自拦阻，借着人的不信任，让大卫没有办法去攻打神的选民，因为他自己要做以色列王了，他怎么可以去攻打以色列的百姓呢？你看哦，大卫在这个非利士地待了多久？一年四个月。这一年四个月，为什么这些的首领对大卫都不会质疑？直到要真正去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首领才对大卫质疑。所以神也一直给大卫时间。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真的活在谎言里面，活在我们的小聪明啊，这件事情神没有看到了，哎呀主啊，你就怜悯我吧，这就我的软弱嘛，我就没办法胜过嘛，主啊，你就算了吧，放我一马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神真的也是会给你一点空间哦。但是一个定睛要神的人，神不会容让他的儿女，神不会容让一个向着他的人，容让他活在软弱，活在谎言，活在这种的虚假的里面，神至终要救他。所以你可以向神祷告，是的主，我有一些软弱，我好像在工作中，在我教养儿女的事上，与夫妻的相处的里面，好像在面对职场的同事，有时候谎言真的脱口而出，有时候我不愿意活在这种虚假的生活里面，可是我很自然，我真的已经习惯活在这里面，我不愿意，但我又逃脱不了。我很不喜欢，但我又习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天然的反应很容易就是虚假，很容易就是谎言，我很容易就是逃避，要么我很容易就是做一种两面的生活。但你不要放弃自己，你也不要定罪自己，你就一直对神说，主救我，带我，救我脱离这个环境，带我走出这个困境，带我走出我生命中的软弱，我不要活在这个得罪你的关系的里面。你可能现在你的情感关系，或者是你的交往关系，真的在得罪神，真的在犯罪，你可能一直陷入在一种不道德甚至是不正确得罪神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可能你一个长期活在错误的性关系，甚至活在这种情欲的捆绑、色情的捆绑、谎言的捆绑、这种贪婪偷窃的捆绑的里面，你求神说，主帮助我，救我，救我，救我，你改变环境。神怎么改变大卫的环境，让大卫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神啊，你来做，坐在我的身上，让我也能够被这个环境迫使我不得不改变。如果环境没改变，非利士的这些君王对大卫不质疑，大卫真的会一路的错下去，至终失去他的命定，他没有办法去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他自己在杀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神就兴起环境，让环境转变，大卫不得不离开。你也向神祷告，主啊，救我，求你改变环境，我改变不了，救我，我要定准于你，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踏上命定，我要活出信实，我要活在诚实正直的里面，但主我做不到，你帮助我，你怜悯我，你救拔我，救我脱离黑暗，求神改变环境，神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兴起一个极大的改变，让你脱离，让你改变。扫罗呢？扫罗就是不对准神，知道打仗，他也害怕，面对这个困境，他仍然还是去决定去寻求交鬼的人。他一再一再的说，我不害大卫的性命，甚至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我不害你的性命。但是他就是嫉妒，他就是杀害，他就是不安全感。有时候你真的要想说啊，在我里面是不是有个嫉妒，在我里面是不是有个不安全感， 在我里面就是怕，是不是怕就被人给贬低？在我里面，我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不敢对准于你，我不敢把我的自己的心完全向神敞开，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以至于我们什么方法都找了，就是不敢面对神。你知道吗？你会失去你的位分，你会失去你的命定，环境不会为你转变，你会越来越陷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越来越嫉妒，你会越来越害怕，你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你会越来越走在这个更得罪神的道路的上面。扫罗就是这样，至终不单是交鬼，不单是自己死，三个孩子都死。本来一个荣耀的命定要在这个家族的当中，结果这个家族因为扫罗的嫉妒和不安全感一再的说谎，结果呢，整个家族的命定完全失去，神的祝福完全失去。你不要小看这件事，这不是你个人的事，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都有的，但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软弱而失去了神在我们孩子身上的祝福，失去了在神在我们每一个后裔的祝福。求主怜悯我们，回转回转，将心归向神，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会发觉，当神在击打整个扫罗的时候，神也在击打大卫啊，不是神不公平啊，但是因为大卫向着神，所以当大卫就说，主啊改变我，或许他在里面的祷告，你透过诗篇十八篇，你再去看到他里面的那个挣扎，他里面那个痛苦，他里面的那种的心酸，神改变，神救赎。扫罗里面有没有心酸？有啊。扫罗里面有没有害怕？也有啊。扫罗里面有没有恐惧跟后悔？也有啊。但什么都有，他就是不转向神。大卫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大卫就是做一件事，一直转向神，一直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一直把自己的心交在神的手中。你会发觉这个人就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亲爱的家人，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啊。神就救离，神就改变，就发现在整个非利士人这些王一不信任大卫的时候，神就立刻转换环境。一年四个月的虚假生活，神立刻转变。可是你会发觉大卫啊，还是还会讲表面话。你看第八节，哎呀，我是很渴望离开战场啦，我真的是好但巴不得离开啊。可是那请问我到底做了什么呢？你察有什么过错呢？是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大卫还是会有这种软弱，讲表面话哈，讲这种虚假话，讲这种客套话。你看大卫还是会有。但亚基就说，哎呀，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我连这个被骗的人都还尊荣我们，如同神的使者，像好人。哎呦，大卫羞不羞愧啊？大卫羞不羞愧啊？有时候神就是很细腻的，透过环境，透过周边的人，透过甚至是未信主之人，对于我们的尊荣。只要我们真的一回转向神，你不要害怕。神会把尊荣还给你，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是个说谎者，承认自己真的得罪了神，承认自己真的活在好像这种虚假的里面。亲爱的家人，你不要以为觉得羞耻，神会把尊荣还给你。一个对准神的人，别人看觉得哎呀好羞耻哦，别人觉得会看，哎呀，这个人怎么做这样的事？原来你也是说谎的人，哎呀，原来你也做这样的事，原来你也做这种肮脏的事，哎呀，你心里真的想丢脸了、啊，怎么这么丢脸？哎呦，我真的不敢把我这事说出来，太丢脸了。亲爱的家人，尊荣是从神来的，你向神认罪，神会挪去你一切的羞耻，因为一切的羞耻他为我们背负了，他要把尊荣加给我们。撒旦的欺骗的法则就是，你越不敢把你自己敞开，你越隐藏羞耻，你越活在羞耻，你的尊荣越失去。这就是属灵的法则。一个真实过内在生活的人，他会真实的去看见，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心让王来管理，我愿意敞开我自己。大卫是一个完全敞开的人，他哭，他叫，他悔改， 他软弱，他都是沉迷在所有的人的面前，百姓的面前，甚至儿女的面前。他又哭，又撕裂衣服，又赤脚，又逃亡。你会发觉这个人真的是活在神的面前，对人完全不隐瞒啊，都敞开啊。你就发现神一直把尊荣加给他。亲爱的家人，我们如果渴望得着人对我们的尊荣和尊重，隐藏我们里面的恶，隐藏我们里面的虚假，活在人的面前，过一个虚假的生活，那么你不会得到神的尊荣。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向神敞开，也很有智慧的，不是乱讲，不是把自己这种完全的敞开，对不对的人敞开，那也是一个灾难。你就在等向神说，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我真的承认我的过犯，承认我的虚假，承认我的败坏，让光照进到你的生命里，让你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你感觉真的是哇，好像那个脸都不知道放哪里哦，哎呀，就把自己豁出去呀，死就死了吧。可是我告诉你，神会把尊荣嫁给你，神会把极大的尊荣嫁给你，这就是一个突破。这就是整个撒母耳记上29章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事情。果然非利士人他们就要去面对征战了，跟谁？跟扫罗。但大卫也有征战要去面对啊，那就是亚玛力人，肉体又来了。亚玛力人预表肉体，当你好像向着神有一个绝对的摆上，当你好像向着神，我的全心说好，我豁出去了，我不要面子了，我就把我自己交出去吧，神会把尊荣给你。但我告诉你，面对肉体的征战马上就来，亚玛力人马上就来，他要夺去你一切的产业，他要夺去你的安全感，亚玛力人要夺去你自以为可以依靠的，你就会后悔，哎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我为什么要敞开，主啊，你不是要加尊荣给我，我怎么还会失去这些呢，失去这些呢。亲爱的家人，30章你看大卫怎么去回应神，他怎么去勇敢的在对准神去征战，他没有埋怨，所有人都在埋怨要杀大卫，这些都是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人呢，结果要杀大卫，大卫没有觉得心寒哦，大卫哭，大卫也在神的面前哭，大卫也是甚至哭到没有力气，周围的人都还说要打死他，大卫却倚靠神，心里坚固。这个就是一个真知道神在做什么的人，把自己完全倒空，神会将尊荣给你，把自己完全对准于神，神会把得胜加给你，你才有办法胜过亚玛力人。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要活在非利士地过两面的生活，我们是要做君王的，与主同作王。再告诉自己，一个在突破在跨越的过程的里面，亚玛力人会来的，你的肉体会反扑你的。哎呀，你做这个决定，你里面的声音会告诉你，你真笨，你做错了，你不该做这种决定。撒旦会起来开始控告你，欺骗你，你更要勇敢的起来，杀败亚玛力人，对准于神，靠着神心里坚固，你所有一切失去的，神会还给你，神反而更要尊荣你，神反而更要提升你。果然到了31章，扫罗的失败，孩子被杀，这个时代，扫罗的时代完全的结束。亲爱的家人，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王，扫罗也是，但神后悔让扫罗做王。今天如果我们一直对准自己的肉体，对准自己的面子，保留隐藏，甚至让我们的生命一直有一块黑暗，让神没有办法去管理的，在人的面前的虚假，里面的嫉妒，里面的不安全感，至终神也会后悔我们做王，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产业和祝福，不单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办法踏上命定，得不偿失啊，真的会让我们哀哭切齿啊。所以透过29章，亲爱的家人，我们向神勇敢，我们向神祷告，向神敞开，神要转换环境，神要救拔我们活在诚实、正直、恩宠和得胜的里面，他要带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谎言和虚假，他 他要救我们脱离虚假两面的生活，他要带我们胜过亚玛力人，他要带我们得胜，把一切仇敌所夺去的通通都要还给我们。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你。